棉豆腐美国团购第二团开跑啦，纯正台湾制造，现在美国也买得到啦。
天哪，感谢美国棉友跨海支持，因为大家发现这不是诈骗之后订单就如雪片般飞来，第一团破百张已达成，
第二团确定无缝续开，即日起开始接订单，2024年1月31日收单哦，预计2月到3月配送，
请搜寻棉豆腐美国或洽粉专客服了解详情哦。欢迎收听百灵果 news， 这里是华语界最自由的双语国际新闻。
Welcome to 百灵果 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与大家聊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Ken 最近还在台北市，你怎么还不滚？
就是
你已经住，我觉得你已经所有人都说 Ken 还没有回家吗？他每天的限动看起来。还不像是个有小孩的爸爸，我说对，他还住在月子中心。
我过几天就回家了，这 This is my last week， 所以我基本上在台北当了
47天
的观光客。
天哪！而且
我还在家前面生产3天，我当了50天的观光客。
不是因为看一点都说，一直这边说，天哪，那个中山区的食物好好吃，天哪，那里的路好好走。我想说，哎，这不是
没有我，你也知道我在芦洲长大，那在那边走我。真的有给我在中山区就马偕医院那边，很好走嘛，前面就是中山北路，路很大条，然后树很多，然后后面就是中山捷运站的整条就是人行步道区，有吗？那个就很好走，然后有很多我喜欢的那种什么传统市场的人文，然后有小店，有那种一个人两个人开的小店，然后我就进去吃，然后分享他们就坏掉了。It's really cool though， 就是整个 overall experience 很不错，因为我这个礼拜我不是住在中山区，我现在到那个
松
山
机场
那边。对，
我那边我看你一去就像说啊，
就是卡米蒂附近，
完蛋，那里根本美食沙漠啊！
那边基本上对我来说就是台北的新竹吧。
那里有麦当劳。
对，那边有麦当劳，这边就麦当劳跟摩斯，还有如斯葵，就没事不会去吃如斯葵，然后我自己一个人走进去，我傻嘛，就是那边就是比较偏。I don't know， 我收到很多听众私讯他们
就推荐那里的店，
就推荐那边，他说啊，不好意思，辛苦你了，你来我们这边这样子
啊，什么
还帮自己的地区道歉，
白痴
喔，我说你不需要 ，You don't need to do this， 就蛮酷的啦，就是各个地方有各个不同的感觉，可是这两边比起来，还有我以前也常常在那个什么，永康街那边工作嘛，
永康街也很舒服啊，买不起。
就是 overall 整个地这几个地方比起来，我最喜欢是中山站，
是不是比较有人文味，而且有那种
人味，而且台湾味对我来说比较浓，因为永康街那边可能是外省文化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我在那边，
就是当初早期有钱的外省人比较多之类的嘛，
对，就那边跟我长大的环境还有我看到的东西比较不一样嘛，那在那个中山区那边，我觉得对我来说台味比较浓，所以我很喜欢
哦。Okay. Oh,
然后，
而且还有传统市场，
而且对，当然了，那个东门那边也有
是
有东门市场，可是那边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真的就是不一样。不是我要说，真的就是
不是你们知道我们刚刚开机前我跟 Ken 在干嘛吗？因为他都说天哪。我的目标就是要买在中山区的房子，我说不可能，除非你要买那种破破的公寓，然后你以后拉着娃娃车上下楼梯
追
垃圾
车
你做不到。他就说还好吧，能多贵，就我们刚一查，哇靠，
我们看到预售屋一平要200万，欸，
神经病，
一平200万很贵，台湾的房价真的很
台北市
中山区的房价，
我刚刚就一直想说，这个一坪200万到底谁在买？现在台北建案超多，
对，我中山站那边建案超多，我就每几步每几乎每两三个路口就有看到那个工地在盖房子，我超傻眼欸，可是我在那边非常爱，可是我看到一坪预售要200万的时候，我说There's no fucking way 200万，好，假设我盯起来我买10坪2000万，而且10坪还有含公社，减下来室内就7坪，欸，7坪谁住啊？养
一
只狗吗？一
个人住哦，我的狗空间需要的不止这样，
不止7坪，我就说天哪，台北房价好恐怖，而且我们现在算是还算 OK 收入嘛，
不是，
对不对？
我跟你说，
看这个我好苦欸。
我知道，因为我们是 Podcast 顶流，我们有赚到一些钱没有错，可是我们真的很爱乱花钱，因为我发现其他人，其他人其实应该没有我们成功，但他们都
每个人都买到房子，
每个人都买到房子。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与其存钱下来然后去买一个房子，我们还不如整个团队飞去 LA 然后去访我们今天看到那个
Joe Wang,
Joe Wang
好像不错欸。
对啊，
那可能就要花掉一百
对，就花掉半瓶中山区的房子。你有没有觉得你宁愿这样？
对啊，其实我现在都会算说我做什么事情很开心，然后算下来说这个我只能买一个厕所的时候，我说 fuck this, 我做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对啊，
就
算了，就
是不买房子了。真买，因为买房子真的是让你的人生能够做的事情少很多。对我来说啦，对我来说啦，
啊，没有，因为就住在新北市，反正家里有房子嘛。
对，相对我比较幸运嘛，我不用担心要买房子这件事情，
啊，或者租房子，不然怎么办？ Yeah.
我真的不知道欸，我光是在想说啊，如果要租房子或者是买房子，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就是人生多一个 burden, 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哇，
对，
我办不到，我办不到。
哦，oh, well, 但说到 burden,
说到 burden, 怎么了？
我们上礼拜二访的 KK Show 是宋楚瑜、宋杯杯哈。我先跟大家说，我知道有蛮多我的听众有觉得啊，我一直插嘴有点没礼貌，那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说，对，然后跟大家说，其实我都有看，然后也有很多人支持，我觉得大概六四吧。
对，
六成的人觉得如果没有凯莉插嘴他真的不知道会飘去哪里，然后大概四成人觉得啊，还是希望可以更有礼貌一点，比如说他讲为什么他不认同转型正义之类应该要让他讲完，
哦，
类似这样，他们觉得他们想听，那我就觉得啊，这也是没有错。其实现场我们是有蛮多挣扎，因为在访宋楚瑜之前有非常多人来警告我跟 Ken 说
一定要打断
他真的没有人可以打断，包括小周老师，
对，
他说没有人可以打断他，因为他太坚持他自己要讲的东西了，然后他就是会自己一直讲，所以我跟他的团队跟他本人都做了非常多的沟通，我们想说你既然都上我们节目了，对，你上那些传媒讲那些东西流量都很差嘛，你既然都上来了，那我们就讲一些我们想聊的，然后他就说没问题，但还是带了一本超级厚的
两本
、哦，是两本吗？
是两本，
然后里面
一个是 APEC, 另外一个是
基本上他就带了大概1000页的投影片，好，里面都是照片，然后一页一页的跟我们说他跟谁，
那是开始前的事情，
他开想要跟我们合，就是他跟谁合照过，就想说，
然后他说你看安倍晋三在后面偷看我跟习近平讲话，我说他只是头刚好转过去，你的故事太多咯。
所以我们真的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打断他，好，那我觉得他自己其实蛮高兴，最后他很高兴这样，
对 啊,
对啊，所以大家就是也不用这么为他被冒犯，因为他很爽，他很爽。那如果对于就是我们有一些听众觉得其实很想要听他讲他为什么会跟我们立场不一样，那些听众，那我就跟你们讲，他 YouTube 有自己的频道，他有一些很长的片段，
对，
他都有在那里讲很多他的想法，
对对对对，
欢迎大家去听，好不好？
欢迎看他个人的一些，
我觉得很适合做 Podcast 啦，他就在那边讲5个小时，没有人会。
其实我觉得他蛮适合做直播的，欸，我真的觉得
他
就当下在跟他互动的时候，我说
因为他其实是个有趣的人，欸，
对，他有趣，然后有故事，对不对？然后只要有正确的人跟他互动，哎，我发现这些老人如果要互动都要找你了，怎么办？
我不要啊，
你是专业看护，欸，
我不要其实有非常多的一直被我打断的老人们，他们跟我合作过后都会
之后都会来找你，
都会来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们合作，再做其他的节目。但我觉得，我觉得我很累。
你当范吉斐的看护就够了。你当一个当那么久，你当到现在，
欸，所以他们会希望有冲撞嘛？因为毕竟大部分他们找的助理主持都是会唯唯诺诺这样，
就是会比较顺着他们的意，
会比较顺着他们，
然后你就喜欢，
但我会很累，
冲撞他们，
我很就会累，我觉得没关系啦，没关系，
我觉得有做过就好了，然后我觉得效果很好。那如果真的有大家有喜欢的话，我们就再等一次4年后吧。
但我现在想起来，他其实81岁，他看起来太硬朗，我都会忘记他81岁。
对啊，
我觉得我应该要再多让他讲一点，因为看一次少一次。就我觉得他可以再这么清楚，再10年就很了不起了。其实他的故事是很适合被记录下来，可是我知道
要找适合的平台，
要找适合的平台。
对，像是什么
文
史馆之类的。 对吧，应该有专门做台湾历史的人物。
有啦，一定有啦。
对啊，去找他啊。对 啊， 对啊，把他在讲，你看今天我们才放一个 short 在讲他马英九的事情。对吧，那就是拿出来，然后那个做史学研究的人再去跟拿这个，
好好，
然后问马英九啊，说你那时候到底有没有这样子啊。
哦 好， 哦、好想要知道。
对对，反正这两个都下台了，就讲讲实话应该没差了吧。
应该不行啦。
啊，还不行
吗？ 马英九不够老。
他也是刚动完手术，他其实也蛮老的吧。
好吧，那就这样啦。
好好好，那 let's start with our first news. The United States charged a former ambassador to Bolivia with spying for Cuba for over 40 years in wh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described as one of the highest reaching and longest lasting infiltrations of the U.S. government by a foreign agent.
美国指控一名前驻玻利维亚的美国大使啊，为古巴从事间谍活动超过40年。那美国司法部是表示哦，这是外国特务对美国政府进行最深入且持久的渗透行动机。
他用了5倍吗？干爹，好啦，这个对美国的政府影响非常大，而且这持续真的非常久。当然，
40年，
40年超屌的。而且我其实去看了他这个人的 Wikipedia， 那。Wikipedia 上面资讯非常多，然后上面还有写说他有几国国籍，他有三本护照，他有三国国籍，我好惊讶，美国居然可以有，就不需要说你是公务人员，然后你只能有一个国籍的这件事情，我无法想象、啊、
因为是不是很多人都有很多国籍，所以他们不 care。
Yeah, maybe. 可能总统他们就不行了，只是我没想到说大使也可以有三本护照、
可大使是别人的大使，又不是他的大使，又不归他管。
没有啊，是他的大使啊，这是美国、
哦、
这是美国人啊、
哦、
美国派到玻利维亚的大使、
so、
你一直看错了齁、哦、你一直以为他是玻利维亚人 No
不是，因为英文每次都是 to Bolivia、哦、就是代表他是住在那里的美国大使。
对啊
对
啊、哦、对啊，这很屌耶、欸、他有三本护照，他有一个哥伦比亚护照、美国护照跟多米尼哥护照、嗯、那他哥伦比亚护照呢，是他本来小时候是在哥伦比亚出生之后没多久他们就全家搬去纽约，后来他就在美国长大，然后他其实非常聪明，他很老了，先跟大家讲一下，他应该70几岁了哈，所以不要觉得说哦，我们在讲最近的事情，他很老很老
，OK
很老哈
，OK，
所以他就是他到美国之后，他又读了耶鲁啊，又读哈佛，又去 Georgetown 读他的博士之类的，然后他一毕业之后，他基本上就进去那个美国的国务院里面工作。他进去美国国务院的时间是1981年，让大家有一个时间走，说这真的很久很久以前。
OK，
可是呢，在公布的法庭文件里面，那美国司法部就说这个人哈、哦、叫 Victor Manuel Rocha 哈、哦，反正就是罗查，他至少从1981年以来就一直在帮古巴政府做秘密的活动。所以基本上他一进去国务院的时候，他就是了，
他就是 spy。
所以我在猜他应该是大学的时候就被吸收了。
天哪！
你看他81年才加入国务院嘛，可是你看法院文件就说他81年就是啦、啊，而且他们其实后来是怎么抓的，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嗯，因为就是他们联邦调查局就是派一个人假装他是古巴的 spy 去跟他接头，然后他把什么话都讲出来。我觉得老，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一个老人，有没有？老人需要什么看护？所以凯莉
不是，老人需要的是
有人听他，
有人听他好好讲话，
所以他什么话都
讲，就算插他嘴也没关系。
他就是听了很多嘛。好 ，Anyway， 这个73岁的前大使，他在美国外交部里面工作了25年。那他其实曾经像刚刚有讲过嘛，他曾在那个玻利维亚、阿根廷，还有很多其他南美国家担任就是非常重要的职位。那他最后一个职位就是当大使、嗯、，right？ 那当大使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 ，right？ 因为他们所作所为其实都代表一个国家，然后、yeah. 然后他们从每个国家得到不同资讯，然后回馈给可能美国啊，像我们台湾的话就是回馈给我们自己政府的时候，其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外交政策的 right？
嗯，
那他就是一直给错误的资讯，所以让美国在南美洲那边一直做错误的决定。我觉得这超强，这超强，
是双面间谍啊，
这超强。因为他就是基本上就是古巴会跟他说哎、欸，你怎么做会对我们在南美洲比较顺畅之类的、哦、所以他会给美国这些错误的讯息、哦、然后让美国做错误的外交政策，然后让南美洲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okay.
所以这个人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现在资讯我们就是还没有那么多，可是有的我都全部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嗯、我去美国的那个 Justice Department 那边挖出所有的
资料。你看他的 documentary 哦，document
他没有那么深，法庭文件并没有全部出来，我就先看他的公告就对，因为公告超长，我猜他们自己也吓死四十年而且他，我刚刚有讲到他这个，就是除了那个政策上会给错误的建议，然后导致美国做错误的决定之外呢，他还会扯美国外交后腿哦，这超屌。在2022年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是在玻利维亚当大使嘛。嗯，那时候玻利维亚准备要总统大选，大家想一想，因为台湾现在也要准备总统大选了，所以你就套入一下下，你就会感受到说他到底影响可以有多大。因为他那时候基本上就代表美国，因为他是大使 right， 他那时候有一个演讲，他就是警告玻利维亚人，如果他直接跟他们说，如果玻利维亚选出一个左翼的候选人的话，美国会停止我们的援助。然后到最后他讲的这些话基本上就被当地的人解读说，美国其实长期以来一直在干涉我们这个他国政治啊，他国内政啊，他到底有什么资格这样做。所以到最后玻利维亚人超怒，然后导致左翼胜利，左翼就是共产啊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古巴受益，他要讲这些话激怒当地人，然后到最后票全部都跑去另外一边，
太北蓝了吧。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超猛的啊。那他其实我刚刚有说他只工作了25年嘛，他其实蛮早就退休了。他退休以后都在干嘛呢？他做了超多事情哦。他第一是那个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嗯，那
Ken 失能了，因为有工地的声音，他已经没有办法专心了
好，再来他也是迈阿密大学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嗯，这些我都觉得还 OK， 可是有一个很屌的是，他是 Henry Kissinger， 他那是
基辛吉、
哦、不是
辛弃疾
基辛吉他那时候他有主导一个什么国际恐怖主义委员会，那他这个人也在里面，他也有加入 Kissinger 的某个委员会里面。
OK，
他也在迈阿密大学的古巴过渡计划的委员会里面任职。而且还有一个很屌的地方是，他是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司令的特别顾问。那这个美国南方司令部有管到哪里呢？那司令部是美国军队的联合司令部。那其实因为是南方司令部，所以他管辖的范围还有包含古巴。所以他有非常多的 access， 就算他从外交部退休之后，他还是有很多 access to get all this crazy information。 所以他真的是超级屌，他手上可以一直拿资讯 pass 回去给古巴。然后到最后他是怎么被抓的，其实他们有发现说，其实大部分 这位他都是用 WhatsApp 来跟别人联系的、嗯、然后他们就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那边啊，他们就找了一个卧底，有没有，然后就是透过手机跟他联系说，哎，我是古巴派到迈阿密的一个卧底的秘密代表，那我的任务就是要跟你重新联系，然后再重介绍一下，那我会是你新的联络人这样子、
okay.
然后那时候罗查就是这个前大使就跟他说 OK 好没问题，然后他们后来有出来见面，然后见了三次面。那第一次出来见面的时候，
可见三次面不就很奇怪了吗？不是通常都不能一直这样见面，这样
没有可能时间拉，因为这个调查时间拉到2年嘛、okay. 所以是2年见三次面就没有那么久了。
Okay.
他们可能要 pass 一些 information、right? 他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罗查他们的见面地点是在一个教堂，然后可是他去教堂的时候不是只是去，是绕来绕去好，然后再来是他在每一个地点都会停几分钟，然后看一下说到最后他们要见面的地方附近环境长怎么样。他们说他这个行为基本上就是代表他有接受过秘密特工的训练，因为他没有直接去嘛，他直接过去、
oh, okay.
所以他是一个 trained professional。 然后在会面的同时啊，他一开始就会跟那个卧底说哎呦，其实我在线上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都不会直接把古巴或哈瓦那、哦、就是代表古巴的一些字眼直接写出来或打出来，因为太明显了。所以他们会把古巴叫做岛屿啊，然后还有或者是连 C 跟 H 这些单独的字眼他都不会跑出来，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所以他就突然告诉他这些秘密的通讯方式。
因为你也知道我刚刚有说了，老人就是寂寞然后他们在见面的时候，他们聊天的内容，他表现得非常非常就是像一个特工。你就是想象一个就是共谍会长什么样子，他就长什么样子、嗯、他就是第一，他就在会面的时候直接把美国称之为敌人、
哦、哇
就 our enemy。 然后在讲自己跟古巴的时候是用我们
OK、
哦、然后 他还把 卡斯楚就是那个 dictator 说 commandante、哦、就是 commander 的意思、哦嗯、然后还把那个跟情报部联络人说他是我的同志、
哦、
然后情报单位叫做 direction 反正基本上就是把他们当成自己人来看待，所以台湾，我觉得台湾非常好想象，你就想象台湾的共谍那些，就是这样子在形容他们跟中共之间的关系，你就马上可以就是干娘。
可，因为你前面把他讲的这么屌，然后他最后这个行为感觉蛮蠢的、欸，
就是
你怎么会跟一个你的联络人讲这么多？
因为他73岁，我自己猜测啦，我自己猜测啦。
OK，
对啊，而且因为后来那个卧底还要测试他对古巴的忠诚度，我真的觉得这太好笑了。那个卧底说：“你现在还对古巴忠诚吗？”
嗯，
然后那个前大使变超愤怒，他说：“你在质疑我的男子气概吧？你在质疑我的 manhood 吗？我现在超生气，我超愤怒。”说你就像是你在质疑我到底还没有搞完的意思吗？我就觉得哇，
完蛋了，
这超好笑，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我觉得很好笑。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目前、哦、就是上礼拜才诉讼案才提出嘛、
嗯、
所以那个细节我相信接下来会越来越多，然后等到累积到一个很爆笑的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过程一定非常爆笑，因为他当了那么久，然后把美国的外交在南美那边给了那么多错误资讯，我相信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可以跟大家分享、嗯、那之后我们再跟大家一步一步来。
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些当间谍的人就是不管是
很 lonely、啊、
对他们很 lonely， 然后再来是不管是你看他长期根本就活在一个美国的文化下，然后你跟你的原你已经被吸收那个古巴，你已经跟他很远很远很远了，而且这段期间有这么多的经历啊跟变化，老实说你到最后到底是效忠谁，连自己有时候都会怀疑，尤其是很多是会当双面间谍嘛、嗯、对不对，你被吸收然后又被反吸收，然后很多、嗯、在过程中很多人都会互相想要吸收对方、嗯、成为反面的间谍，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到最后，
所以他是有真的有真爱啊，
最后一定要靠你的核心价值去撑、欸、
就觉得美国是错的、啊、
好屌、哦、
这已经不是利益了嘛，我相信古巴他后面做的那些东西都给他超多钱啊，他有一份工作好像是在玻利维亚的某个金矿公司当 CEO 啊，那钱也是很多的嘛。
对，
所以他其实不缺钱，而且我刚刚不是说到他有三个护照嘛，一个是他出生国哥伦比亚，一个是美国嘛，
嗯，
那最后一个是多米尼哥。那他多米尼哥的护照是哪里来？因为他曾经在多米尼哥的美国的国务院工作过，然后他在那边娶了老婆，多米尼哥老婆，对，然后。他后来常常用多米尼哥的这份户，因为多米尼哥的这个国家是如果你有结婚的话你就可以申请当过国籍、
嗯、
所以他就拿着多米尼哥的护照常常到南美洲或第三地跟古巴的特务见面、
哦、
因为这样子，因为你是外交人员或前外交官的话基本上出国你都要有审查嘛，你要报备之类的嘛、嗯、那他没有，他就用那个 Dominican 的 passport 出去就不会被检查到了，我觉得很酷欸，
好大的一个漏洞，
超酷、
哦、
我觉得这个漏洞有点大，
我觉得台湾这边一定有很多漏洞可以钻
我们漏洞超多的好不好要检查那个总统候选人还要 花一个礼拜才知道他们有没有双重国籍对吧，好 That's our first news， 我真的觉得超酷的，所以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然后第二个新闻呢是跟意大利有关。Prime Minister Giorgia Meloni's administration notified Beijing that it would cease participating in BRI ahead of the deadline at year's end.
意大利政府呢通知中国哈，意大利将在年底的时候终止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对，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是每五年会自动 renew 一次，如果你就是没有去主动停止了的话它就自动延续，就像你网络上说的 subscription 一样、
okay. 对没错、
哦、那所以原本是明年年初就要到期，那意大利自己主动要
他说
他提出了，对对他说他不要了。
那
我听了 BBC 的 podcast 上面我觉得蛮好笑的，因为有一些官员不具名的官员说我们加入了以后结果我们拿到的那些 deal 还有那些贸易的 terms 还比那个其他欧盟国家差，那为什么我们要加入
你记得我们 很多年前有讲什么习近平跟意大利然后什么送橘子什么之类的，
对，然后过去就 一箱就一颗还一箱之类的他们的 BRI
对，
然后结果中国在那边投资超多之类的，反正蛮好笑。就像是说其实中国与欧盟的成员我刚刚讲到嘛，中国他有说 欧盟其他国家拿到 deal 都比意大利好，像是法国跟德国的贸易额就非常的高，然后两、哦、而且这两个欧盟国家其实都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right? 所以意大利内心就会觉得说马的怎么会这样子，而且他是 G7 的成员之一、哦、所以他当初在加入的时候其实他自己本身有受到很多的美国的那来自美国的压力嘛，所以、嗯、
为什么你要加入中国的一带 一带一路，
可是那时候是2019年大家还没有那么烦松、right? 啊、
一点点烦而已
对，然后今年情况有点不太一样、
yeah. 哦、
所以时间到的时候他们又再度遭受到很大的美国压力、
嗯、
然后他们自己国家内部从今年五月开始其实有非常多人在讨论说我们加入了以后其实受到的利益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嗯、
然后反而都是中国那边一直输出东西到我们这边来，可是我们卖出去的东西就没有嘛、
okay.
所以就是 it's not worth it， 所以他们国家的讨论到底要怎么抽出这一带一路，可是要退出一带一路又不是说我要退出就退出，因为你要退出的时候你还要想办法说我要想跟中国保持美好的关美好的关系、right?
就好像是你原本是我们的盟友，然后你虽然对我没有很好，可是我跟你分手以后你却会对我怀着恨意，
对对，不要说不希望他怀着恨意说
对，
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当好朋友，我们分手了可是我们还可以当好朋友哦、
啊、
那种感觉
okay,
那种感觉，因为习近平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他就承诺他们签了一带一路的话他们会在意大利投资差不多200亿欧元嘛、
嗯、
可是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们只实现了其中一小部分而已，所以意大利就是觉得说干到底我们加入这一些然后承受这么多骂名，每个人都说我们是舔共仔到底是为什么，所以他们就干脆 step out of it 然后看能不能变、
okay.
能变得更好啦、
嗯、
那其实意大利是在这个上个礼拜初说他们要退出一带一路协议嘛、嗯、那因为上个礼拜五刚好也是欧盟跟那个中国的峰会在北京举行，所以意大利就趁着在峰会举行之前赶快先把这句丑话先讲出来，所以让欧盟主席去北京的时候很难做人因为他们是直接飞过去，就有欧盟的委员会主席跟欧洲理事会主席都有去中国参加这个会议，那那个会议的话还有那个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还有那个习近平都有跟他们会面，那其实一开始在这个会议然后在中欧峰会上面一开始欧盟就说贸易失衡了，其实不止意大利有这个问题，其实整个欧洲其实全世界对中国都有贸易失衡的问题，然后对欧洲来说他们贸易失衡在过去两年之内又翻了一倍，那现在金额高达4000亿欧元，所以对欧盟来说是非常的伤，而且其实他们现在要讨论的重点其实是电动车、
嗯、
因为电动因为车汽车产业是欧洲的
经济基石
的基石、right?
即使是意大利也是吗主要是
德国
嘛，对
德国有，可是欧洲有非常多国家现在都是狂买这些电动车、啊、像比利时法国德国西班牙跟斯洛维尼亚都是中国电动车的出口大国了、
嗯、
而且过去这三年啊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在这些国家在欧盟啊说在欧盟的份额从原本的不到 1% 到现在已经爬到 8%、
okay.
所以这个比例成长是非常快，而且他们说这样下去基本上就欧盟的电动车本来就是起步比较慢嘛、
嗯、
那他们现在要跟中国比的话基本上是比不过，所以欧盟的汽车产业是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其实今年9月13号欧盟就发起针对中国汽车的反补贴调查、嗯、因为中国政府那边他们针对自己本身的汽车产业都有补贴非常多嘛、嗯、中国就是会干这种事情，
就是国家的力量，
然后价，然后价格又会比别人低非常多、
嗯、
所以变成说欧盟受不了，所以他们就直接来调查， We'll see what happens， 我们根本不知道，因为现在在网络上有超多中国电动车的影片，你有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但就是会让人觉得中国电动车好像一副是他们接下来重点产业的感觉，
对，就像是那时候的那个手机潮的概念，有没有？就是超多什么 OPPO、哦、OPPO 还在啦，不过有很多那以前听过的牌子现在都不见了、就是每个人都在做电动车啊，那我看到很多影片里面真的看起来很屌，就是还有 KTV 啊，按一个键前面的椅子会变成跨脚啊、
哦、
对，那种很多很酷的影片，然后我有朋友跟我说那些就是好看而已，就不好开或者是 开一阵子你就知道了
OK，
可是就看起来觉得说哦很厉害，
然
后
又价钱便宜，
对啊，而且我有看到新闻在讲说好像印尼的电动车现在最大众都是从中国来的嘛，因为价格非常低，因为大家如果原本要买 Tesla 的话相对会比较贵，那他们就买这些中国、嗯 来电动车。那那些印尼人也会说，我没有想过我人生可以买到电动车。哦、right? 对他们来说，因为买电动车是一个 a big step, right? 就说啊、哦、我人生我虽然没有那么有钱，可是我也可以拥有电动车了、嗯。就是那种感觉，那些印尼的消费者就会有这种感觉。
Yeah.
所以我觉得中国电动车这个位我个人看起来好像挡不下来 ,but we'll see.你自己
觉得呢？有韩国啊，韩国电动车其实也很厉害啊。
当然啦，当然啦、啊、我之前有看嘛，我之前有看了，
我知道
Hyundai 跟 Kia 的、啊、我觉得都超漂亮的、啊。
我只是觉得就是台湾就是唉，
就
Luxgen 我们的汽车，我们的汽车产业就唉完全被丢下。
Luxgen 不是也有电动车吗？啊、真的不行哦、嗯、啊！你好像知道很多都
没
讲、欸、
我没有知道很多啊，我不清楚，我不懂车，
你不懂车、哦、
我是女生，我都不懂好不
好
不要问
好
那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Purdue 的新闻，就是如果大家知道的话，美国其实过去大概二十几年来都有一个很严重的 Oxycontin 的 crisis， 我们很久以前应该有聊过。
你讲话好晶晶体啊。 Oxycontin 的The crisis，
因为我不知道它
crisis
它的中文叫
什么，危机吗？
危对，就是药物滥用。那美国有一个类鸦片成类鸦片的一个药物叫 Oxycontin， 然后它因为这个 Purdue 这个公司呢，他们就大量生产，然后让大家觉得啊，这就是一个止痛药物，可是它有非常非常严重的成瘾性。可是当初这个公司都没有
讲出来它的，
他没有讲出来，对，没错，然后就造成很严重药物滥用的问题。它在过去二十年至少有500,000美国人是死于 OD， 就是用药过度，是死掉了，还不包含可能比如说你生小孩然后小孩子有问题，这种都还不算死掉、嗯、就光 overdose 就死了500,000人。那这个新闻其实我们很久以前在 John Oliver 他也很常讲、嗯、然后就说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然后其实已经是美国新时代的就是有点像合法的 drug cartel 的感觉。
对
就是大家都会说什么啊，大麻安非他命这些都是什么可能墨西哥或者是哥伦比亚的毒枭，可是Purdue 就是一个合法的
毒枭、啊、
的毒枭，然后让大家从医生那里拿到这个止痛药，然后你完全不觉得有问题，然后你就上瘾后就成瘾，然后很容易 overdose， 你就死掉了。那就有非常多的，包括政府啊、州政府、地方政府，还有一些受害者的家庭，或是你可能家人有死掉，或是你是孕妇，然后你吃了这个止痛药以后，然后小孩子生出来有很多的问题等等，这些大家陆陆续续告Purdue 这个公司家，或者是他公司后面的家族叫 Sackler Family， 大概有1000多件都在告这个公司跟他的家人。那就是因为1000多件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其实很多人是没有能力去等那个旷日费时的法律程序，所以最后呢，他们的其中一个处理方法呢，就是干脆就一起处理，就是美国有一种叫做破产法庭、嗯、就是让所有的这些要告人的这些起诉人
呢，破产法庭，
对，就是 bankruptcy court、哦、我直接翻、哦、不好意思、哦、然后让大家一起告，然后看能不能大家取得一个共识、哦、然后就都用这个共识来赔偿、哦、好，基本上是这样。那但是这个 Sackler family 呢，他们从公司呢移走了11 billion， 好，大概110亿美元，
Holy smokes，
110亿哦，真的一好多亿哦，
很多啊，
110亿美元。那公司的
所剩的
资产就可以买，对，3000多亿台币可能可以买
中山区
的好多好多栋。对，然后公司就会没有这么多钱了嘛，对不对？那当然，你这些被害者，你可以告公司，也可以告这些家人、嗯，可是就会变得非常复杂。所以后来这个家人就承诺，好，就说那不然他们自己也拿出60亿。你要想想，他们从公司拿了110亿哦，但又说自己可以再拿出60亿，然后去帮助这些受要帮助的人，还有帮助政府打击现在的 opioid crisis， 因为很多人还在受到这种药物成瘾的药物所痛苦嘛，对不对？但是条件是什么呢？条件就是
条件，
但就是法庭嘛，在审理嘛、嗯。那如果这样，他们拿出60亿美元的条件呢，就是他们家人再也不需要去面对以后未来跟 opioid crisis 有关的任何指控的法律诉讼。那这当然这过程是很好几年，你也知道这法庭是很，然后最后得到了这个 deal， 有97%的人其实是同意的、哦、因为60亿 I mean 虽然好像没有非常多，但是也不无小补，而且其实你老实说，你个人想办法去告这个公司，因为公司已经破产了，然后你又想办法去告那个家人，你又不一定拿到东西。
就发嘛破产，好屌。
对，他们有 declare 破产，但是其中一种破产啦， 你知道他们分很多种
可以 restructure 的那种
之类的
可以活下来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你懂。所以有 97% 的party 他们是同意，然后 3% 的人不同意要接受，所以现在呢这个礼拜就把这个 deal 呢上诉到最高法院，要最高法院去解释，请问我们到底有没有权利去规定所有的人都要接受这个协议，有点像和解嘛，就能不能像所有人都这样接受，那就会变得很尴尬，因为毕竟有 97% 的人觉得好啦，我愿意拿，然后而且我其实很需要帮助，因为很多人有这些 OD 问题的人他们是需要钱的，那可是有 3% 的人他们会觉得说，可是我要的是正义，
那对
对不对，我凭什么这些家人看起来还过得这么爽，因为破产是 Purdue， 这些家人拿了这么多钱他们是不用申请破产的耶，可是他们却可以得到不用再被告的这个保护，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对，这蛮不公平的，
对，蛮不公平的嘛，所以现在就会变成最高法院要决定这件事情，那这样也很尴尬，
好难哦，
这个超级难的，我因为97%很高，这让我想要都跟，你知道吗？
对啊，就 OK 啦，就剩3%，可是他们这个有说一定要几%吗？
应该说要嘛要 settle， 就是大家一起 settle，
所以那要等那3%的人哦。
也没有，现在就最高法院来决定啊。
哦，决定，
那如果最高法院推翻说，哦，OK 好，这不合法，不能这样做，那这样是不是又要全部重来？
哇，这好难哦，
超级超级无敌爆复杂，
这怎么办？你怎么会看你怎么会看到这个新闻？
因为就是自由派媒体会一直讨论这个法律的问题，然后你也知道我很喜欢，
你很喜欢听法律问题，
我很喜欢听法律问题啊，但其实很复杂。
对啊，这很复杂，这很难的，只不过谢谢你分享，因为 Purdue Pharma 我一直想说这个问题会不会无解，没想到真的有走到这一步，我也是蛮感动，因为那时候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说小虾米对大金鱼，人民最好是有机会，结果没想到
还是
走到这一步了。
对，你看如果要是你会怎么做，因为我听了两边同意跟不同意的人的说法，我完全都会立刻被说服，同意的人就说，天哪，我们这个就像你讲，我们是小虾米，我们一辈子没有办法从他们身上拿出我们既然可以拿到这个钱，而且这个钱我就是需要，因为我的小孩子生出来就一直包尿片包到11岁，
对啊，
因为他就是因为用药的问题嘛，啊，所以我就需要这个钱，我没有这钱我没有办法过，可是不同意的人他就说，可是我儿子因为吃止痛药然后就死掉了，那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家人，这些家人他们连最基本的破产的痛苦都不需要经历，他们就可以过得这么爽，然后他们害死这么多人，他们不用有任何的惩罚，然后我就觉得呀，两边
这好难哦，
要是你会
因为我假设是我要想的话，我会以我现在的状况的话，我一定是那3%，
因为你一定是
个，因为我不缺那个钱
嘛，我想
要
叫他们去死，
啊，对啊，
可是你不同意，假设你不同意的话，
那就是变成97%他们小朋友可能会出事嘛
之类的，
或家人会出事，
而且因为他这个家庭也有同意说他们拿出来这些钱是会给政府，我会拨款到政府那边去打击，现在应该也不是打击，就是去帮助现在还在 opioid crisis 里面受苦的人，
可这钱真的有用吗？Opioid crisis，
可是你把他们
因为现在我们之前我们之前好像有聊到就是 fentanyl 的问题嘛，现在 fentanyl 大部分是中国那边用很便宜的价格，然后偷偷卖到墨西哥嘛，那墨西哥那边弄一弄，然后再偷偷走私到美国嘛，所以这东西现在停不下来啊。虽然说
你说用药
拜习会有拜习会了嘛，他们两个看起来好像很好嘛，然后
要一起处理，
那习近平有说我会加强管理芬太尼问题嘛 ？Right， 可是。Who knows？
所以这些都算是类鸦片的药物，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Fentanyl 跟 就是 opioid crisis，所以我就觉得这太难了。就是这是其中一个部分，可是你更高层的东西还在跑的话，你那个60亿美金，就是可能几年就花完了吧？那可是受苦的人会一直出现啊，那怎么办？没有，我只是在想这件事情太难了。太难了，
但太难就也不代表就
应该要放弃，也不代表无解嘛，因为我不是专业，这个我要可能要花一些，我也不是法律专业，我那么靠情感的情感在走的人，我最好是可以读法律，
对，不行，
对，不过你讲到这种 opioid crisis affect 的小孩，其实我这几天也有看到新闻，他们在说，其实只要那个孕妇啊，他们有接触到那个芬太尼的话，其实他们是很多新生儿出来就是会有先天的缺陷的，不管是裂额啊、手指头粘在一起啊，这种的问题都非常非常多， 还有小头症，就超多问题的 ，it's crazy。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难，好难
呀。Yeah, yeah.好啦，我最近有听Trevor Noah 的 podcast， 你有听吗？
我没有，你一直跟我推荐呢、欸。他在讲什么？
就是他其实现在还没有很多集啊，因为是 Spotify 帮他做的啦，所以其实只有在 Spotify 上
面。哦，所以这是免费，因为他以前有一个要付费的。
没有，这是免费的，至少我现在听还没有付过钱。
那很棒啊，因为他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
要付
费
的嘛，
对
不对？他现在这个是他的 podcast 叫做。What now with Trevor Noah？ 其实就很简单，就 What now？
对，可是他，你说他在 Spotify 上面呢？
对，他在 Spotify 上面。
Spotify 他们不是快要不行了吗？
他还是有付他钱呢。
他们又 fire 了1500个员工哎、欸。
对，可是哎呦，毕竟是 Trevor Noah 嘛，对不对？
Okay,
就 Spotify Studios 帮他做的。
好，
那他其实一开始有讲一个蛮酷的比喻哈，他是在说他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社会上面，好像都是在过。地雷区，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踩到地雷就会爆炸。还在讲社群媒体上很容易因为一两句话然后 out of context、嗯、然后就被延上、嗯、然后有时候是很难以预期的、嗯、他说可是现在社会是你连讨论要怎么样过安全的过这个地雷区都不行、哦、或者是你甚至跟邀请人来讨论为什么有这样的地雷都不行，因为就是可能意见不同，为什么要给这种人舞台，这种都会不行。所以他其实想要讨论这样的现象。那我现在听了两集，我个人觉得并没有很地雷。
哦，什么意思？但因为他一直都蛮 peace
的、啊、他其实蛮 peace 的。他其实第一集是找那个The Rock Johnson， 就是那个
巨石强森
这样。
巨石强森一听就是很安全的、啊、
没有，可是因为巨石强森前一阵子有出个小小的争议在讲、
啊、
因为他跟那个很厉害的黑人女性那个 talk show 的那个主持人很温暖那个、
Oprah、
谢谢
欧普拉，
谢谢欧普拉，他们因为要帮前一阵子在那个夏威夷不是有很严重的大火吗、嗯、对，他们要帮他们出来募款，因为要想要重建那里，那他们自己就先出了很多钱，我记得非常非常高的钱，然后大家一起先 chip in 了以后呢，再邀请更多的人一起来募资，然后帮助那里的人，然后就会被骂嘛，说你们自己已经这么有钱了，你们凭什么还要叫跟大家出来要钱，大家生活已经够辛苦了、
啊、所以这样被骂，这样被骂
引起了蛮大的一个争议，
这样子哈、
对对，很多时候就这样，你看就是你
做什么都要被骂，
做什么都要被骂，
不做被骂干脆不要、
对不对？最后就觉得干脆不要做，或者是你就要接受现在社会就是你做的东西就是会被骂。
你有接受这件事情吗？
我应该比
我觉得你
有
接受，我没
有
接受，
我
还没有接受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不然呢？不然怎么办？
这是自由的社会。
对啊，他们本来就可以骂、啊，不然呢？啊，很蠢就骂回去啊。
啊，好
对啊
，sorry，
没有没事没事，所以。我个人听到现在我就觉得啊，他就是很温，然后问一些、他的观点蛮 deep 的问题，但是你说让我觉得 Oh my god very controversial， 因为我们两个好像很喜欢听那种，
我们比较喜欢听那
种很 edgy， 就是
我们想要
很尖锐，
因为我们很常在想这些很尖锐的问题嘛，
对，
然后我们都想要找一些比较温和的方式来答，可是我们都没有办法，我们都是用尖锐的方式，
因为我们没有说话的艺术，
对，我们没有武康人那么尖
对，可是因为如果很圆滑感觉那就不是我们了，假设非常非常圆滑的问、
啊、
当然可以更有技巧嘛，因为我们下礼拜就要访问一个很大咖很大咖的人，然后我们想要问他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但我们知道我们一问
他可能就
会走掉，他可能会直接走掉，但是我觉得好像不能不问，
好，那
我们想办法，
好吧，想办法，我们一起讨论，用找出说话的艺术用英文
就
啊，我破梗了、
啊、用英文不会，大家一定猜不到，因为我一辈子都不会猜到我竟然防得到他，
天哪，我们一定要一直讲
啊，没关系，
好，请你继续讲。
那Trevor Noah 有讲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蛮酷的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当初接替那个是 John Stewart 的 Daily Show 的时候，他成为一个主持人，那时候我跟 Ken 有看嘛，因为他就是第一个黑人，虽然也不是纯黑人，但是看起来是不像传统的白人 Jewish， 然后在那边讲，然后一开始也没那么自然，也没那么放松，那我们一开始看他那个表现，我们觉得呀好像还好，这个秀大概
差不
多
了，
我们也这样想，对不
对，
他说他每天都收到几千人骂他， 就是说
好恐怖，
你一定没救了啊，然后你就是不可能成功的啊，你就是一个什么，反正一定很多人难听，他也没有讲
那么
多。天
哪，这明明就是左派才在看的，结果左派在骂他。
就因为骂的人一定有很多种嘛，对不对？所以你就想他其实什么时候没做错，他只是一个新人之资去接一个很受欢迎的老牌的节目， That's it。他连在上面做什么失格的表现都没有，
对，
就被骂成这样。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那谁有办法承受？因为你接的时候你压力已经很大，你一定觉得自己也不够好了，然后你还要再被全世界的一两千，
啊，
这很多，这真的很多，
啊，一两千很多，欸，
很多这样指责，然后你上去 Twitter 可能大家都在嘴你，
而且一两千一定是还有十倍到一百倍他没看到的right，
或是像我们也不看好他，我们不会去留言啊，
对啊
对啊
对，
然后你就觉得就是 the whole world is
crumbling down right，
他
怎么承受的，
对，他说他其实不介意大家骂他骂得很mean， 我相信他一定也会受伤了，人都会，可是你一定会转念，然后他就会觉得如果你骂得很好笑我就 respect，
真的，哦，
对，他说他找到了两个他觉得骂得很好笑，但他没有分享的什么，我觉得有点失望，我想知道怎么样可以骂得很好笑他觉得两个骂得很好笑，他就私讯了那两个人，然后就跟他们聊天，然后那两个人就说呀，yeah，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恶意，我只是觉得你不可能赢他的，
嗯，
对，就这样，然后他们就变成算网友，然后他大概每半年一年就会 check in with them， 然后就哎，你觉得我最近表现怎么样，然后他就会每一集都看，然后给他的 genuine feedback，
黑粉变铁粉
对，我觉得也因为有些人只是在网络上嘴一下，
对啊
对啊，
大家就需要一些 attention 而已，啊，
对，然后我听到这个以后我就学习了他的精神，因为就是前一阵子宋楚瑜那件事情有蛮多有黑粉也有粉丝好好讲话，然后在那边说他们不喜欢我一直插嘴，
是什么
插嘴宋楚瑜这样，嗯，然后我选了两个黑粉，
你真的，哦，
回他，
你真的有选，
我就
所以你选的不是好好讲话的，
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很好笑，大家都只在那边很生气的乱骂，我觉得台湾人可以多多多加油好不好，有点幽默感不要只是生气，不要只是生气没有意义，宋楚瑜都不生气你不用那么生气，
其实我比较惊讶的是宋楚瑜居然有这么多粉丝
其实我们也是，因为他原本要来的时候我们还觉得耶，宋楚瑜又没
有
要选，
讨论量
没有人在乎他了，他就是一
个
老人，
留言
他上节目都没有流量你们自己去 Google YouTube 没有一两千，
我看这个趋势好像说他差点就要干掉赖清德的感觉我说哦，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哇，我们现在是平台很大，
就是很多，就是不同，就我们跨出同温层的啦。
其实好，啊，然后我就选了两个，然后他反正有时候就是这样，他就会说什么。但我先说，我几乎尽量回了所有跟我支持我说他们还是很爱我的人，我都回完以后，我再去回那两个。
所以先回复那些爱你的人，
我有先回复那爱我的人，得到满满的能量，
哦。
对，然后呢，我再去回那两个。就是黑粉，然后他们就是说我就一直我早就很讨厌凯莉了，但我还是什么把它看完了什么之类
的。哦，那个动态的那个吗？
我要回他
啊，我有看到，我有看到那动态，
我
就觉得
说
What
the fuck，
我说哦，看这个动态我看了有点不舒服。
我懂，我就回他。
哦，你居然，
对，
哦，
我就回他，我就说哎，辛苦你了耶，这么讨厌我还看了这么多集，赞哦之类的。因为他说讨厌我很久了，
对，他说讨厌你很久啊，所以来看这集到底有多讨厌之类的。
对。对，然后你还看完是蛮可爱的，
对，
然后后来
他有回吗？
他有回，啊，他回很多，他就是看起来就有点小不爽，但又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就说，yes. 我觉得我后来发现他最不爽的是什么？是你都几岁了，凭什么代表年轻人？
哦，
因为我说啊，年轻人不想听。其实我那句话是讲给宋楚瑜听的，因为我要说服他，拜托不要拿那个投影片讲。我不想，你懂吗？那句话我其实讲给他听的，但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他们被代表，但你们大家要记得，大家只能代表自己。Anyways， 我就这样回他，然后就想啊，原来是他觉得我太老了，不能代表年轻人。OK， 我就觉得 OK 啊，嗯，这样 OK 啊。最后他
因为我被说服了，
大家要知道，我知道你们觉得三十八岁很老，但宋楚瑜八十一岁，对他来讲，我就像他的孙女一样。
是啊，
其实
是、啊。
然后我其实对我爷爷奶奶都是这样讲话，因为我发现大家好像。不一定是这样，对不
对、啊、
我家是不是有点怪？
你家蛮怪
我突然想到我奶奶，我本来想po完，后来觉得算了。我奶奶因为她就是你知道，她就是中国来的，然后非常热爱国民党，然后很想念那个大山大海，然后因为我们年我跟姐姐 大是吗？大江大海，
大
对，没，我刚说大山大海，shit。然后我跟我姐姐，我们都比较偏绿嘛，就我们比较讨厌国民党，不一定纯绿，但我们讨厌国民党。然后她每次看电视，然后看到那个绿的选上，她就会很难过，会哭，会说这些都是坏人，因为她就老人嘛。然后她，我跟以前跟她一起住啊，她就在房间里面看电视，看到哭。然后我。我找了三十个朋友在外面开趴、
欸、不对，那次我有去啊。
你有去？我奶奶在房间哭。
太阳花之后第一次选举啊，就那次啊。
然后她在房间哭，然后我们三十几个人拿着啤酒，一箱一箱的进来。
我不知道她那时候在哭欸，
因为她很难过，她觉得民进党都是一群不学无术，她的刻板印象就是这样。
是啊。
然后我们所有年轻人超嗨，就说：“哦耶，
天哪，
政党轮替。”应该是蔡英文选上。
对啊，第一次那一次啊，我们去你家。
哭得很难过、
oh, no,
我都没有理他
我不知道、欸、
他很难过，我后来有邀请他，我说奶奶没关系啦，我们出来跟大家聊天，大家很开心啊，你不要管他们，
我记得你有讲很大，我记得你有讲这句话，
我都说你不要管他们在开心什么，
对，我没有，
就来 party
对之类的，我不知道他那时候在哭、欸、
他在哭
oh my god
他很爱哭，然后不然他就是很喜欢说哦，什么228外省人也死很多啊，为什么都要一直讲你知道、哦、什么台湾人死掉这样，然后我跟我姐姐都会一直呛他，就说啊，你在哪里看的，谁告诉你的，电视都在洗你脑啦所以我必须要说我们家
就是
长辈就是把他当朋友，
正常人，对
对，我不会觉得啊，因为你是长辈，所以我就是要顺着你。No no no，、嗯、那我不知道他到底痛不痛苦，但他蛮爱我的。他每次都，我记得他去世以前都会说：“哎，为什么已经除夕了，你们这些女人都结婚了，每天都在家里吃除夕夜的饭，你们都没有要
回
你的婆家吗、嗯？”然后我就说：“那你开心吗？”他说：“如果你们是我媳妇哈。”我一定会现在跳下去之类的
可是他是内心很开心、啊、
他内心很开心可是他又不得啊传统观念
对他那个撞到那个思想说以前那样子好像是对可是我现在很开心那我到底哪样才是对的
对我觉得我超喜欢冲撞老人
以前那个观念难道是错的吗
对然后不然就会说啊你都不煮饭好这样谁娶你好可怜、oh. 然后讲一讲因为我姐有很多很漂亮的内衣裤她就说你的内衣裤也太花了吧我姐都说这是我对男人好的方式你会吗
哦天你姐姐很猛耶、欸、姐姐好猛、哦、
对然后我奶奶一直说哇你奶这么小她还跟我讲你奶这么小这样老公用什么然后她就说我的给你我说你的好垂谁要我来写段子好了先怀念他一下、oh. 所以我必须要跟他说我完全不觉得这样对老人家有问题因为我们全家都这样
哇这个很猛欸
真的吗
很猛啊你有听过有谁这样对他们家的长辈
有啊那个布拉瑞昂有私讯我啊、
oh, 对哦
他说部落也是这样他不能代表全部部落啦哈
对但是代表他自己旁边的
他自己就是跟长辈就是也是没大没小然后在那边呛来呛去啊、oh,
感觉很好玩
我自己是觉得蛮好玩的啦但他也活很久啦所以应该是没有被我气死啦好 anyways 所以我刚刚讲那个黑粉就是有点不爽、嗯、就是他觉得我不够年轻然后凭什么代表年轻人这件事那我可以理解然后他讲了一大堆话以后又说好了好就是谢谢你们做的 good content 就这样然后我想说所以你还是会听吗
嗯，我觉得大家就是只是想要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他们希望他们的建议有
被听
到所以其实我有听到我跟 Ken 其实有讨论我们要不要用一个假设我们需要插嘴除了跟现场的就是来宾沟通完以后我们要不要用个有趣的方式插嘴
对
对,
对其实我们最近在还没有正式开始发想可是我们有讨论说我们之后要不要弄一些比较有技巧式的插嘴
的方式
对可能
就变成
有一个什么 I don't know 彩炮之类的就砰就啊发生说哎、欸，这是我要插嘴的讯号然后之类的 I don't know
以前口译在做训练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一个大锤子
哦，
所以如果做口译的人在台上做口译然后你讲 filler 就是一些没意的well 啊那个这种话一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要训练不要讲这些话我看起来像没受过训练但我们以前是有做过这训练
难怪我最迟这么多你都没有
我有啊我也很多我们两个最迟都超多只是比你少而已啊我以前更多所以我们要训练就是一有人你不小心讲这种最迟的时候就要这个大锤子就砰打在桌上
很恐怖，
你就要改。还好那锤子很可爱，不又不是那个法官的锤子，
哦，我以为是木头很大，
气球，气球的，
哦，
气球锤子，啊，可是可不可以
觉
得这样
不适合我们。
我个人觉得我们以后应该不会送出去只有一个，我觉得接下来不管遇到谁都不会有他这么需要。
我搞不好来一个 I don't know 就是国外很屌的老人之类的，你也没办法。
你说接下来那个吗？
没有，不是不是那个啦，我说假设川普有机会，我只是做梦。
欸，我老实说英文插嘴会稍微难一点欸，因为英文不是我们的，不是我的母语。
对啊，
要怎么插嘴？ Excuse me, excuse me。
然后尤其是假设像川普那种就是活在自己世界，
哦，川普完蛋了。
假设哪一天我们真的可以跟川普录音，假设
如果习近平，我就不插嘴，我就在他旁边这样吧。你要怎么插习近平嘴？
我说可是我觉得台独蛮不错的。他讲什么？
就一直重复。
他讲什么？
我们就一直
他说我们那个我们全民小康中产之类的。
什么？
可是我觉得台独蛮不错。我这是说什么？我说可是我觉得台独蛮不错的。
就这样只是个喜剧，没有聊天，没有聊天。
好像也是哦，好像也是。这那只是一个。
我觉得要聊天有一定，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到。用游戏的方式
我觉得不行啊，要就是要用讲话沟通嘛，就是努力想办法用比较 I don't know 有趣的方式沟通。 I see
we'll see 下次再说，遇到再说，拜拜，
遇到再说，拜拜。